尼希米记第五章逐节注解导读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，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。有的说，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，要去得粮食度命。有的说，我们点了田地、葡萄园、房屋，要得粮食充饥。有的说，我们已经指着田地、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。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，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。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，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。我们并无力拯救，因为我们的田地、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。重建城墙大约从主前445年阳历八月初开始，到阳历十月初结束，乙六月25日城墙修完了，共修了52天。这两个月并不是农忙季节，而是夏天收割蔬果、葡萄和橄榄的时间。修筑城墙对生产的影响并不是很大。这些百姓出现贫困的原因，是因为儿女人口众多，而不是因为饥荒或者修造城墙。有些家庭因为人口太多而缺乏粮食，为此典当田产、借贷纳税。他们在生活的重担之下修造城墙，但城墙却不能当饭吃，所以怨言就在修造的过程中爆发了出来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。生养众多是神对被掳百姓的保守，也是神对回归百姓的祝福，但现在却成了百姓穷困的原因。神的祝福并没有减少，但人却没有用自己的富余去补弟兄的不足。许多百姓过去带着丰富回归，现在后代却成了兄弟的仆婢，失去了合一的见证。外面的破口堵住了，里面的破口却出现了。今天，每当神家的儿女人口众多，侍奉增加的时候，也会产生许多抱怨，出现里面的破口。当有人抱怨缺乏属灵供应，抱怨缺乏照顾牧养的时候，我们也应当思想，教会的缺乏和破口，是因为神的供应不足，还是因为人没有成为神祝福的管道，让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呢？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，便甚发怒。我心里筹划，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：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。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。我对他们说：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，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。你们还要卖弟兄，使我们赎回来吗？他们就静默不语，无话可答。神一面给百姓大大赐下福气，一面让百姓学习做分享福气的管道。因此，律法规定，你借给你弟兄的，或是钱财，或是粮食，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，都不可取利，因为神要求百姓借贷给弟兄，目的是为了向他松开手，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，而不是谋利。所以不可向弟兄取利。神不愿意他所赎的百姓再度失去自由，因此律法规定，若有穷困的以色列人卖身为奴，百姓有义务尽力赎回我们弟兄。这些贵胄和官长对神的旨意心知肚明， 所以尼西米不必讲解律法，他们就静默不语，无话可答。今天许多信徒不肯顺服神，也不是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，而是明知故犯，将来审判时也会无话可答，罪加一等。我又说，你们所行的不善，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？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，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，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。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、房屋，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、粮食、新酒和油，1%的利息都归还他们。众人说，我们必归还，不再向他们索要，必照你的话行。我就召了祭司来，叫众人起誓，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。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，凡不成就这应许的，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，直到都空了。会众都说，阿们，又赞美耶和华。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。律法规定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，无论哪一座城里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，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。但百姓却只见自己不见肢体，不肯帮补穷乏的肢体，破坏了身体的合一，亏缺了神的见证，给仇敌留下了破口。因此神百姓的贫困，并不是神的恩典和供应出了问题，而是人对神的敬畏，对律法的遵行出了问题。1%的利息指月息，每年就是12%，虽然和外邦人相比并不算高，但也违背了神的律法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当时波斯国教索罗亚斯德教的祭司也充当银行家的角色，利息大约是20%，但民间也有高达40%至50%的利息。抖着胸前的衣襟是宣告咒诅，象征起誓者若不遵守誓约，就会失去一切所有的。神的百姓要堵住里面的破口，就要宣告耶和华的恩年。既然领受了神的赦免和释放，弟兄之间也应当彼此赦免和释放。今天每个信徒都已经在神悦纳人的禧年得着了释放，所以肢体之间也应当彼此饶恕，不让身体出现破口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，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，共12年之久，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。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，每日索要粮食和酒，并银子40舍克勒，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。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，并没有置买田地，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。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，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，每日预备一头公牛、6只肥羊，又预备些飞禽，每10日一次，多预备各样的酒。 虽然如此，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，因为百姓服役甚重。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，施恩于我。修造城墙只用了52天，因此百姓服役甚重，不是指修造城墙，而是给波斯帝国服役。为了在仇敌面前堵住破口，尼希米在担任省长的12年期间，并没有像从前的波斯省长那样吃省长的俸禄，加重百姓的担子，反而供应许多人的饮食。他对属地的事物毫无所求，所以不但放弃当得的俸禄，也没有置买田地。尼希米的积蓄可以供养150多人12年，可见他在回归之前已经非常富有。彼得撇下船和网很容易，财主变卖一切所有的就很难。但尼希米早已看清地上的一切名利，单单看重神的纪念和施恩，寻求属天的福气，所以他能放下属地的丰富，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。当我们对地无所求的时候，属地的事物才不能捆绑我们，限制我们，神的旨意才能自由地运行在我们身上。虽然尼希米是省长，但却没有倚仗省长的权势，而是敬畏神，单单向神述说，让神的权柄首先彰显在自己的身上。在基督的教会里，更是没有属世权力的地位。属灵的权柄并不是根据职位、资历，也不是依靠能力、知识，而是人顺服多少神的权柄，就在自己身上显明多少神的权柄。真正属灵的人，不但要放下世界上的名利地位，也要放下教会里的声望虚名，才能摆脱属地事物的捆绑，让基督的生命在自己身上自由地活出来，不但显出体恤和供应，也显出权柄和能力，在仇敌面前堵住里里外外的破口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